好，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就本文的消文啊，导读，我们大概今天圆满误入作意以后啊，下一回就可以把误入地到误入功德，乃至于譬喻说，就讲完，或者是说把譬喻说留到再多一次。好，我想再多一次好了。也就是说，除了今天完了圆满以后呢，我们在下一周、在下下周这两次的课程，我们的导读就完毕。那么能够交出作业的，你们就在这两周交出来啊。那如果最后一周还有人交，我们就再为他再延一周，把没有报告分享的，我们再提出来啊，再提出来。那经过默学报告过、讨论过的这个内容呢，你们还是要尽心的去把它修正啊，修正过后再交给我啊，再交给我，那么我做最后一次的润饰，然后把它结集起来啊，做我们这堂课跟这部颂的结业的报告啊，结业的报告。那作为我们如果我们继续学习，共同学习下一堂课的一个依据。所以呢今天时间很充裕啊，我要报告几位学长的他们所写的内容啊。那么今天报告的几位学长的内容跟上个礼拜啊慧琳跟戴元为主的报告有很大不一样的地方，是他们两个算是同我把基本的唯识教理学得多，所以他们的论述当中呢可以做到我要求的理论的正确啊。但是今天我要提出报告的几位学长，洪学长是个比较特殊的案例啊，另外两个姚玲来了哈。好，那我会报告包括你在内的两位啊。那我上个礼拜也跟慧琳跟戴元讲，你们做到理论正确，理论正确其实是在你内证思维过程当中的一个理解。那个理解，因为你要顾到理论性的正确，所以你的语句会非常的勾稽啊、复杂啊，哈，不容易听了就明白。那么进一步就要去达到语句的平顺。怎么把你复杂勾索子句很多哈的一种文句的典范呢，把它修正成一个 simple sentence， 就是简单的语句，然后呢它的次第还能够保持它的论理的模式啊。那么这个是第二个阶段啊，做到语句的平顺，然后那个语句的那个次第逻辑的安立又不失去。那第三个阶段呢，把里面那个需要进一步再去解释的专业术语再换掉，换成我们比较在经验界当中既然我们要白话来解释寄送嘛，就把它换成我们经验界当中跟那个法相文具啊最接近的平常话。也就是说，如果你摆上一些这个专业名词的话呢，那个名词你还要 PS 加上注解，对不对啊，这样注解。所以我们在注解一部论的时候呢，易贯是第一步，演绎是第二步。那演绎先做到理论的正确，再做到语句的平顺，次第的论理安立，然后呢再做到没有专业术语。那么没有专业术语并不是说不谈到那个法相，而那个法相用所谓相似的白话经验的文句替代，先做到这个。那么如果做不到这个的话呢，那些专业术语就需要另外开一节叫做注释啊，为了那个名词，为了那个专业术语啊，特别再去补充资料去说明它啊。这就是我读成观法师他的注解啊，我的体会，为什么他要按这几个段落哈来把一段文。可是呢，纵使这样子讲完了，老实说一句话，我想注解人他自己的误触到多少他自己知道，可是依着这个文你去理解，也只能够做到充分的理解、 相当的理解。那么做到这个注解的老师，他能够给你做到的最边际的理解，可是这个理解并不是观，并不是处证，所以你要跳跃从这个充分边际的理解到悟处到证，那么还需要有一个跳跃的过程。那跳跃在哪里跳跃呢？我就约华严经的观修之力来跟各位讲啊，先做到理法界的明白，然后呢你开始能够去修正对于事法界的观点，对不对？你逢事遇缘的时候呢，你去看这个事情的观点就会变，因为你已经有了修作意嘛，你把你用理的正确，理论上的正确充分的明白，去成就一个正见，那个正见又一直不断的串习变成一种正念，对不对？那这个正念又能够助心，所以从理法界的明白进一步到事法界的那种观点的改变，你会慢慢开始，你会发觉你对境对物啊，对人事的回应关系那个观点变了，你不会马上立刻顺着那个习气就发作，只是事，然后呢开始慢慢那个理事能够圆融，然后呢理事圆融之后呢，再往下一步，根本理的那个理的那个法爱啊，完全不见了，完全不见了，脑中没有半点道理性的论述，没有理论，没有为什么，为什么应该这么做，为什么糖是甜的，为什么这个墙壁是所谓乳白色的，这个问题完全没有，就是如是，每个就是如是，你活在如是平等的法界里面，你就进到了世世无碍法界，这是约这个华严的次第来说了。那么华严，我为什么举华严而不举天坛呢？因为华严的思想跟唯识比较接近啊，所以我会用华严的这个四种法界的次第呢，来给各位做一个凭据哈，凭据。所以我这一次选讲啊，跟各位一起来学习《变法法相论》。其实这部论，老实讲，它的文具并不是很充分。那么纵使你用了世亲菩萨的释，或者是不败尊者的释，乃至于呢应顺导师的白话的解释哦，乃至于听过我的导读，你们能做到的大概也只有译贯演绎加上部分专业术语的注解，也就是说你做到我们这堂课的100分的好学生，你也只能够做到充分理解，充分理解只能够老师做得到的部分，把你带到理法界的边际。那么理法界边际是什么？把道理性属于文字的障碍去除掉，对不对？然后呢你就必须拿它来在这个世上改变你的习气，改变你的观点，然后呢你往后就是修行在个人了，那后面那段路就是我帮不上忙的地方，除非我们是像丛林一样师徒啊，从早上到晚上24小时连案板呐、都睡在旁边，打呼都清清楚楚知道，你就知道你回应这个整个师徒啊24小时的那个耳鬓厮磨的那个过程，那个身心完全的冲撞的那个过程，彼此这样子啊，彼此互相提携，会有不同的悟处，这就是禅家的风光啊，禅家的风光。可是我们今天呢，要求这样子的一个道场，其实是不容易的，求这样子的师徒关系也不容易的事情啊。所以在法堂上我们也只能够依着教下的规矩，把文字障帮各位学长带到一定的这个里程碑，那么往后呢你们就要靠自己的努力啊。所以就我上个礼拜，其实我很高兴，再上这个礼拜我改了几个学长今天我要报告的，其实我也很欢喜啊。那么也就是说，其实你们就理解这个部分，理解这个部分，不管你们今天是抄或者是截取截录啊，我的话或者是你所参考的文献，但是呢能够把你所参考的文献安排成你们所表达出来那个次第，而且让我明白，让我服气，让我能够去感觉到你懂几分，当然呢你所懂的并不完全都 OK 了啊，都正确了，只是说在可接受的范围啊，在可接受的范围，那么我也只能够带到这儿。那等你们最后在听完整部颂的我的导读以后呢， 你再整个从头到尾润饰一遍，啊，交出能够让你满意的。你反复把你所一贯申论演绎的东西呢，反复的在你内政思维当中去一支香一支香去思维，有没有什么东西连你自己都无法接受的？那个从这一句到这一句在推论上不充分的，你一定要把它弄清楚搞明白，然后找到一个最恰当能够让你明白的那个中间论理的那个中间句，把那个中间句把那个不了义的部分变成闲了，对不对？所以开悟啊，第一步要做到文字障的去除，一定要把不了义的变成闲了义，才能够进入离言法性。所以如果你连隐秘不显的不了义的那个部分都没有办法讲清楚说明白的话呢，你没办法克除文字障，你就根本没有办法形成完全的圣意的意象，这意象不得，你就根本不可能超越那个心理的屏障啊，心理的屏障。那么更重要的是，你们还要接受最后的一个考验，那个考验呢，就是如何在我们前文所谈到的几个所缘，什么所缘呢？你们看到颂文的第二页，等我们结束之后呢，我不会这么做哈，我只是讲给各位，如果你们是跟我有师徒因缘的话，我会这样要求你们做这个功课。什么功课？在颂文第二页，所依共与不共，所依共与不共那个地方呢，因为就是我们所谓的误入啊转依的所缘，对不对？包括大乘法相啊，包括七世间呢、啊包括有情世间呢、啊、有情世间又有共跟不共，对不对？表示说你今天变法法性论的误处，那个唯识中道的观行要在哪里看破，要在哪里得到误处，就在这些东西上。所以你随念一事，比如说你找七世间一件事，这件事情呢弘誓姐最厉害了，她有这个部分的天赋啊。那么或者你拿父母生胎名言尽摄受自罚饶益危害功德过失的任何一件事，这个事情都是你们身边每天都会发生的事。还有呢，所依了别事苦乐受三业死生事系缚解脱，你随便举一件事，其实呢完整的功课你要完全毕业，是把所有每一项啊，是把每一项所依共相所依不共相每一件事儿，乃至于呢能够把它的流转次第完全可以用变法法性论那个圣意的道理的误处，你可以论理明白，懂吗？把你在内政思维当中的那个观察思维的次第用你的语句来安立。你可以举一个比喻，你可以讲一段你心里面的误处，那个误处完全可以达到那个唯识的中道，这是你最后的功课。这个是我在这边，我只能够也用这样子的作业要求自己，每天的唯识观的训练，自己的训练止观的过程当中，都用这些所缘境啊，达到一分一分的误处，让那个误处达到骗知的地步，对不对？那么达到骗知的地步，它的风光是什么呢？很简单，你们把白法打开，白法打开之后呢，你从五片行、五别境，五片行就是这一念明了心，以什么为首？以作意为首，以作意为首，而这个作意呢，加上一样东西，就是无分别智的般若，般若改一个名称叫做明，跟般若相应的处就会发生。当你能够依着变法法性论的理路去对镜，依照你这个作意去修正的话，今天就要谈修作意了。把这个作意呢领你的处啊，引领你的处，你的处呢就可以跟变法法性论的圣意的道理相应，产生明相应处，你的角色会变，你的想会变，然后呢你的三业造作的那个意念也会修正。那么于是呢，你不会在所乐见的未来起希求，你不会在决定现前当中起染着，你不会在承袭见当中起顾念，把你的心保持在定慧等时的状况，完全有所造业 一定跟信等十一个善心所相应，而烦恼调伏不起，心地在一切时处保持在这种状态底下，你眼所对镜，耳所闻声，无不是跟这二十一个心品相应。如果你能做到这样子，你就是已经达到无分别智的状态。因为上个礼拜呢，都只是在讲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而我今天呢，就把文字的熏修，一直到物后的风光，用我们可以用名言描述的方式，试图讲给各位听。你们试图去辨别你的心态对境是不是已经可以达到这个状态。好，那今天呢，就以这个当前提，我们请打开第六页的颂文第七，这是十门转一的第七科。那么前面呢，我们花了两次的时间来谈误入所依住。好，误入所依住呢，是十门转一非常重要的一科啊，非常重要的一科，就是你的心呢、啊、要依着六门来依住，对不对？依着六门来依住。那么依住之后呢，你就会形成一种唯识中道的正见。那个正见呢，在烁烁的内证思维，在哪里思维？在七识间的共相，对不对？然后呢，在有情的共相，有情的不共相，烁烁的用这个道理去思维，反复反复一次的一切的思维，你就会形成一种坐意领先的一种明了心。这个明了性就是跟般若相应的智慧，以这个来领处改变你的受想识。在三世心不可得的前提底下，定慧等持，所有你的六根对境都跟十一个善心品相应，保持在这个状态，长期的保任，长期的保任。依六祖慧能大师的话，他就入到什么猎人堆里面去，对不对？保任他的圣胎，等到你再怎么样都不退了，再怎么样都打不退你这念心的时候呢，你的功夫是有的，这个时候呢才能够为人师啊。而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子讲我就达到那个状态了，我昨天礼拜天，我礼拜天还跟我老妈吵架我的习气啊，那个急躁的习气还是在，对不对？还是在，表示呢我还在跟各位一样努力的往上爬啊。所以我那天到一家寺院去，那个寺院的屋顶啊做了一种动物，就是头是龙，尾巴是鲤鱼，就鲤鱼跃龙门啊到了一半，这种状态是很尴尬的，对的，龙不是龙，鱼不是鱼，你没办法进到龙门去，你回到那个池里面去，那个同类的鱼会看你是怪胎。这个时候呢是最尖界的时候。为什么叫尖界？因为那天我看新闻，居然尴尬那个字，教育部已经把它改成叫尖界了，真的，这是部班的发音，现在可以念作尖界，所以现在尖界不是念错了哈，是正确的，我们教育部颁发的那个发音。好，我们拉回来，所以当你在修行的时候呢，这段时间很难熬，可是虽然难熬，你凡夫做不成，圣道也是又摸到边，对不对？一下子有，一下子没有的。对不对？可是你要熬，这时候就要安忍，一切法得成于忍，得成于忍。然后呢，慢慢去修舍，把一些习气舍掉，把一些习气舍掉。透过什么东西来表现？透过六度来舍，啊，透过六度来舍啊。不管是舍有形的，舍无形的，你会慢慢发现，其实呢，修行唯一要做的事情就只是放下。可是呢，放下不是放下你的眼根不用。你放下眼根不用，你的眼睛就是瞎子了；你放下耳根不用，耳朵就是聋子了。这不是我说的，是新道法师讲的。那天去灵鹫山看新道法师的法语，就这一句话。看破是要看破什么呢？看破明明白白没有过失的眼根跟耳根这六根，对境的时候呢，就会看出了贪嗔痴，对不对？就会违背了戒定慧，起不了闻思修，怎么回事？那一个圣道行者，那为什么他一样用六根，他可以这样子明明白白跟二十一个心品相应？为什么？表示这是做得到的嘛。那么他如是，我如是，为什么他做得到我做不到呢？修行不够嘛，努力不够嘛，失败的背后就有多少的懈怠跟放逸。 所以你慢慢慢慢从这里当中呢，知道惭愧，然后呢起作意的警觉心，然后烁烁的精进在定慧二道的等持功夫上，没有讨巧的，没有捷径，这条路就是反复的熏习而已。今天谈的就是那个总持。这一部论讲到这里为止，已经要给你下个结论。这结论呢，你依照文的科句就可以知道，分作两段。那么先，因为他没有做科哦，太虚大师当时没有做科。那么这个印顺导师在他的讲义当中呢，姑且把这两段前后文两段分作第一个叫做唯识的唯识理的理解，就是你能够理解唯识理，就是前面的三行啊，两行半了，从误入作意者一直到菩萨即能入无分别正知，这个入啊，虽然也叫做误入，可是这误入呢，只是解悟而已，啊，就是你达到文字的障碍，破除了，没有文字的障碍了，那个道理你完全可以明白，啊，不会误会，不会有看不懂的，不会有从这一句推理到这一句不完善的部分，这部分完全都消除掉了，这叫做对于唯识理的理解，充分的理解。啊，我比较不喜欢用悟这个字，因为悟这个字会太泛滥了啊，所以我很小心的很谦卑的跟各位讲，这叫做理解唯识的理。那么呢底下呢就开始可以依唯识的理起观行，就是下面的两行啊，或者是讲一行半，从缘知唯识到无得所显故，就能够悟一切相无所得。从缘是什么呢？那个缘就是逢事遇缘，一切实处，一切的对境。我们的对境是什么？无非是气世间共相，友情世间共相，友情世间不共相，或者是大乘法相，对不对？你在以上这些误入无分别智的这三类所缘当中，都能够悟无所得，对不对？这个时候呢，你才能够触证唯识性。到这个时候，你才能够触证唯识性。所以呢这里两段呢的误入作意呢，前两行半在谈如何充分的理解唯识的理，那依照唯识的理去起唯识观，那唯识观呢就是能够遇事逢缘，从缘知唯识，知道这一切自体境界心生念的转变无一法不是事性所显，不是事性所显，而的于中呢显现二空真如的无所得真如啊，二空真如也叫做无所得真如，而这二取空是真实可证入的，不是空泛的，不是断灭的，对不对？所以你的心态，你的六根对境啊，六识欲缘完全都是跟二十一个心品相应，不是空空白白的，不是虚无的，不是无际的啊，不是于事理不明白的，是清楚明白的，可起理，也可了事的缘起跟缘生，一切不会有任何糊涂障的问题。啊，这是先跟各位讲那个悟后的短暂的风光啊，一刹那一刹那的风光。好，我们再来解文字，这两个文字呢，我们先看怎么样理解唯识理。首先呢，他就做一个承转。他说啊，误入作意者，为若诸菩萨发心欲误入无分别智等啊，无分别智者，当作如是啊，当作如是意冒号，有没有？好，前面呢就谈到误入作意，误入作意呢，并不是说你已经误入作意了，也就是说后面的第三句发心欲入入，如果你已经有了这个意乐，这个意乐就是善法欲，你有了善法欲，想要成就圣道。那么为了成就圣道呢，你开始透过闻思修，这个时候呢闻思二慧已然成熟，对不对？于是呢你要透过闻思二慧建立起内心当中的一个圣言量的四法四义有见一言，你已经有这个想法，所以你烁烁的一次再一次，比如说来上课回家的内证思维，一次一次的专精思维修，你开始做这样的工作，然后呢开始对境的时候呢，这个想法，这个圣言量的一言境会比你所有其他的想法优先对境会起作用啊，引导你的处去对境， 就是你有这样的发心，你已经准备入这个道了。所以呢，如果你已经发心有了以上我所讲的那个意乐升起，准备要误入无分别智者，当作如是意，这个时候呢，你的闻思，你的闻思二会已经可以在对境的时候呢起底下这段话。这段话有多长呢？我先把它念完啊。由不知真如起虚妄分别，名曰一切种未现二取因，依此起意识，故彼因及果虽现而实无，彼现法性隐，彼末法性现。到这边画个下括弧，这段作义就到这里为止啊。一行多两句，所以总共有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句。这个九句，这个九句用十大众来讲就一句话，悟什么？悟入遍计所知性。这段话就是误入遍计所知性，不是要去寻求真如。记住哈，唯识观，乃至于你修真如三昧也好了，真如三昧是那个理，你不是去寻视那个理，寻视那个理是为了让你能够知道生死怎么发生的，十二支流转门是怎么样的一个现象，对不对？于中呢，你可以透过世俗地去如实了知，它根本无有主宰者，无有作者，无有受者。对不对？把过去常乐我净的我法二执能够知道，它完全都是不成理的嘛，不应理的嘛，不能成立的嘛。所以记住哦，止观的入门一定要从妄心跟境界下手。你要知道贼是谁，为什么我会乱，为什么我会起烦恼，为什么我会造恶业，因为这样子我才会招感未来的异熟嘛。虽然现在我前夜所引的异熟没有报尽，不要以为你的烦恼杂染跟业杂染已经过去了，它熏习在你内心当中，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的种子啊，那个有漏的习气啊，变成随时在念头当中的所谓恶取习气，一直在影响你对境的用心啊。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如果你克服不了，你调伏不了这个恶取习气对境的起惑造业的话，那么未来的受苦跑不掉，乃至于呢有事现世报都有，现世道报都会发生的。你对业果真的痛到这个地步，你会知道这件事很严重的，由此呢才会发起道心，懂吗？这就是我们讲啊，藏传所谓的这个大乘的这个三要，第一个就是出离心，用这样子观虚妄的心跟境界。为什么我对境圣人是这么样子的清净，我是为什么这样的杂人？然后呢，你会起了对圣道的希求心，心求心，你会起了对于流转道的厌离心。把这个出离心发起来，把这出离心发起来，我不要再顺着恶取习气去造起惑造业了。你要一直不断的有这种警觉性，这是你要修的第一个作意。可是你不能只是讨厌讨厌讨厌，可是永远看不清楚它怎么回事。你不能用成见去讨厌对境啊，你必须用如实看见它的道理去厌离对境，懂我意思吗？如果你没有把它为什么讨厌，我问你为什么讨厌，我就是讨厌嘛，看得更小，不喜欢就不喜欢了，不爽就不爽了，你要怎样？不是这样子的，一个行者他要如实观见他为什么应当要厌离，为什么我过去会把这个应当厌离的东西宝贝成那个样子，就因为其中点滴有味，对不对？偶尔的乐色令我生顾念跟染着，他多分的苦受，一部分维系的愚痴，隐藏在无记心的情况底下，你以为不以为意，你以为不重要，可是等果成熟的时候呢，当事后诸葛永远都千金难买早知道。要在这个地方啊痛，你有多么痛的领悟，你就有多么精进的加行。你这个多么痛的领悟起不来，精进的加行不够， 你那个时候你就会变成一个广论所讲的教游子，也就是说对于圣道的道理有屌啊啦，满口口头禅，讲的都是圣言道里面的结论，结论讲的头头是道，心里面没有半点功夫，也看不到你的心力在进步，也看不到你的习气在慢慢清净，也看不到你的烦恼慢慢慢慢在淡薄，看不到。一个真正的行者，他的进步是看得见的。如果你没有在真修行，也很容易看得见，对不对？啊，所以呢，听其言，要观其行。魔子啊，人焉受哉？魔子不是讲你的眼珠啊，是讲你的眼界。你从你的三业对镜的照做，就可以看得出来你这个人的心量怎么样。你这个人的眼界，你看到什么东西？你如果老是看到分别事，表示你离无分别智的性相差很远。你如果老是依着分别的事起你的惑，造你的业，那一看就知道，不用明眼人，对不对？跟你同窗的道友啊，跟你在家里一起坐席的父母亲兄弟姐妹，如果你有儿女的话，你的儿女可能也比你自己明白，因为这些东西啊，永远都是当局者迷，永远都是当局者迷。可是呢，你越高了以后呢，旁边的人会给你回馈的机会就越来越少，所以你就越有可能共高我慢。当你高到那个地步呢，高处不胜寒，你就会有两个结果，不是猛烈的坠楼，快速的堕落退转啊，要不然就自己以为非常高，变成魔天。你变成魔，或者下当世的三恶道，把自己用个牢笼困在那个地方，不得出离，吹个泡泡，把你的头闷在里面淹死自己。处处看到这种人，修行不得力，这些都是魔业因缘。所以越到这个时候呢，越是那个修行的关键点。如果你要不过去，你就很可能退下来，这叫做菩萨顶堕。啊，菩萨的瞻陀罗罪，这个时候呢，我们所讲的五十一魔，通通是这个阶段的事儿。你不到这个阶段呢，五十一魔不会找上你的。啊，你一进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呢，五十一魔就会处处示现。啊，所以我其实并不太希望，五十一魔那类的楞严经的法句呢，太早去学习。我也不希望，小止观里面或者是摩诃止观里面呢，治病的那个部分。啊，调伏魔业因缘的这个部分，你太早去看，太早去看呢，你会有胡思乱想的东西，还没有半点心地功夫，就以为自己着魔了，就要一直是对去对峙，连所缘你都无法专注，你对这个头啊，你连散乱调局昏沉一分都没有减除，你对这个头啊，对不对？魔都还没有来找你嘞，他懒得找你，因为根本看你是一卦的。可是你每天就在模式因缘上面去看别人的是非，看种种稀奇古怪的神秘现象，在那边论事长、论是非、论长短，搞神秘经验，做那些不可思议事的强加思维，这些东西都是违背修行的法则。啊，等到你有了那个境界，做个好的病人，找个良医去好好的对治。啊，魔业因缘要靠旁边的帮忙，你要靠你的智力，很难的，懂吗？而除非呢，你的般若的智慧常时熏修，你过去生带来的般若的那种智慧的善根是具足的，是具生的，那另当别论，因为这个是最好的药。那么任何后天，乃至于你用持咒，你用观想啊，你用福望啊，任何外加的加持的力量都需要有正道为依。如果你内心没有善根，没有正道，它也很难起相应行。啊，所以不要太去心外求法。啊，越是在佛法精修的行者，越不应该在心外求法，求这些暂时过得去的方便道。啊，把这个道理真的要趁你一根明白，魔业障碍烦恼没有那么出众的时候，让你的心有力量，这个是最好的药。啊，让你的免疫力能够增加啊！我讲了一堆废话，这其实是我自己痛过的经验啊，建议给各位啊。那这段话怎么解释呢？其实解释起来不难。 请在由不知真如前面加四个字无始以来。那么我既然加了，我就必须要清楚给他定义，所谓无始者就是说他没有开始。为什么没有开始？在唯识的见解当中，先业所引的杂染贫乏熏习的种子，因为没有对峙嘛，色常在阿赖也是，等到一遇缘他就现行了，所以他不是现行的时候才开始的，懂吗？很多人呢去解释什么叫无始，无始就是有一个开始，可是他是 long long times ago， 不是这个意思哈，不是我本来是一个清净的天使，然后堕落凡尘，不小心变成魔鬼或者是凡夫了，不是这样子的，不是次第，是因为一直以来你的杂染贫乏所熏习的烦恼种子、有漏种子没有对治，对不对？所以它就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嘛，等待因缘，适当的因缘就发芽嘛，就现行嘛。所以一旦现行的时候，唯识是要跟你讲，不是那个时候才发生的，但也不是本来就有的，懂吗？记住哦，两句话都要明白哦，不是本来就有的，也不是现在才发生的。其实是什么？其实是无生无灭、无起无作，般若经所说的意思。但你先保留这个东西，还太远了，先不要急着去知道。就是因为你没有见真如嘛，对不对？为什么？你如果见真如，你就会看到一切法的缘起嘛，你就不会去在因缘所生法当中起我执跟法执嘛。你没有看到因缘，却一直不断的在因缘所生法的法相上起我执跟法执嘛？记住哦，你没有看到因缘，你却看到因缘所生的法在那个法相上升起我执跟法执。记住，这要用到你前面一直以来的观念呢。你在逢是遇缘的对境上，一直没有办法看到因缘，也没有办法全然的了知因缘。因为你没有发生烦恼的时候，你根本不注意对境嘛，你不了解这个烦恼一直在维系的发生嘛。等到绳子扯到断的时候，你才说哦，现在断了。绳子是现在才拉断了吗？如果没有前面的张力一直不断的扯它，它会无端端的断吗？如果没有当初卷那个绳子的时候，那个地方特别脆弱，它会无端端就断在那里吗？都是有因有缘才会在这个时候缘成时候发生的嘛。可是我们总是，我现在讲都是聊起各位的事后诸葛的证件哦，对啊，可是问题是对境的时候不明白了，不明白就一直习气走了去了，做了以后恶果发生的时候才知道，千金难买早知道，早知道当初就应该要做当初没有做的，早知道当初就应该不做那个已经做的，这叫做误做掉回，都是这种心，懒得管他了，就是昏沉，对不对？觉得没有希望了就不信，对不对？曾经学过有用的东西，既然不信了就思念，没有警觉对境不正知，四祸八大长相随，你就做一个标准堕落的凡夫，你不下三恶道都很难，如果长此以往的话。但是放下屠刀，什么屠刀？不是杀人的刀，让自己造业不能出离的刀，让自己对烦恼对境不肯断相续的刀，砍错地方，然后呢抽刀断水，水更流，那个用错力量的那种错的错误的作意，你要把这个作意习惯改掉嘛，你没有改，所以修行就是修作意嘛，作意没办法先改，你的语业你的身业怎么会清净呢？三业不清净你怎么会见佛呢？不见佛怎么会悟无生呢？不悟无生你的烦恼怎么对治呢？不对治烦恼，哪怕缘不出现，你以为就能够成自然成就圣道吗？根本不可能的事情。这就是这句话，犹不知真如。因为一直以来你根本不知道烦恼业杂染的相续有多么可怕，你一直在对境的时候，永远都只在因缘所生法相上面呢生出我法二字，一直不断的去串习这件事儿。 永远都不会去见真如。见真如就是训练你的无分别智的意思啦，因为你一直不懂得去见真如，训练你的无分别智去断烦恼，最起码修定调伏烦恼不生，这些动作你一概都没有。所以对境永远都是先起什么，所以那个起的前面加个先，一对境就先起虚妄分别。可是起虚妄分别原则上也不是错，这个时候的虚妄分别名曰一切种，加上一个字是，一切种子是啊，加两个字好了，就是一切种子是。这个时候呢，你就熏成了很多有漏种子，设藏在阿赖耶识当中，还没有发作哦。就是因为还没有发作，所以你以为不痛，没关系，对不对 ？OK 呀、啊，一次小过没有关系，因为没有恶果发生嘛。两次犯错也没发生什么东西嘛。而且更可怕的是，你犯了过失，随之而来的还是乐果啊！你就说，哎，这样子做还可以得乐啊。于是你建功德，建功德以后呢，你会烁烁现行，对不对？等到来不及的时候，瀑布在前面了，准备要跳下去了。可怕在这里，可怕在这里，这个就是一切种，一切种，可怕，非常非常可怕。所以啊，有人说啊，吃苹果，吃到什么苹果最可怕？啊，当你一口咬下去，哎，看到一个洞，那个洞里面，往里面再一看，有个袅袅当的蠕虫，可不可怕？很可怕的，对不对？可是还有一种比它更可怕的东西，就是一口咬下去，也看到一个洞，洞里面只有半具蠕虫的尸体，还在那边咬咬当，有没有比刚才可怕？还有更可怕的东西，一咬下去只看到一个洞，里面没有东西，你就会赶快把刚才那一口东西吐掉，如果来得及吐掉，已经够恶心了，对不对？还有一个比它更可怕的事情，吞下去才发现刚刚那口怪怪的，可是已经来不及了。那随后呢，肚子就开始怪怪了，肠胃就开始蠕动，赶快去找厕所，来不及跑到厕所边，已经拉出来了。这是很现实的经验啊，很多人都会体会过的。我们今天流转就跟这个一样，所以一切种，你看到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可是有没有发生？已经保留了可能性，已经保留了可能性，这才是可怕的啦。可是我们凡夫啊，因为看不见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太维系了，不可了知了，所以你不知道害怕这种东西了。于是呢，你以它为前因呢，为现恶取的因，所以恶取就是恶取加两个字习气。为什么你对境就会马上现起能所恶取？为什么？因为一切种子是有漏的种子，一对劲马上缘成熟，无明处就发动。所以什么叫做恶取？恶取就是无明处，就是无明处。你不晓得已经熏其摄藏了这一切有漏的种子，你没有去对治它，对不对？对那个境界你也没有警觉性，你就让它处，你无明引发的处立刻就发动受想，然后思去造作，相应的是烦恼的贪嗔痴相应的心所。这个时候呢，你的业就会一再一再的熏，对不对？一再一再的熏。所以呢，一切种就是作为你对境会现起能所恶取的因，以这个恶取为因呢，恶取对境的习气为因呢，依此起意识，意识的中间，意跟识中间加个熟，而意熟识就是未来的果，就是未来的果，对不对？就会等待这一声报尽，对不对？这声报尽的时候呢，你就会马上立刻离开这一生，就会立刻用恶取习气去结身相去取什么？取未来有缘的父母的胎，对不对？去着那个胎，去依那个四字体， 就是因为你这种习气，一直不断的在流转道当不能处理，故彼因即果。那个因就是什么？恶取因。果是什么？一手果。就是因为这个业因果报相续无有间断。有没有限？有。讨不讨厌？讨厌，但是都事后才讨厌，都是果已经成熟我才会讨厌。果正在储存储备因的时候呢，一点厌离的想法都没有，一点出离的决心也不发生。所以呢，有没有限？有。但是所限者是什么？所限者是二限，用名言去分别已然成熟的结果。这个结果唯是说它唯是无记，对不对？只是一手啊，一手只是无记啊。无记是什么？圣人可以拿这个一手果啊，一手是去造善，去修圣道，对不对？你呢，继续用心业所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都嘛，就在不得已的情况底下还继续去依着先业造作的习气继续起祸造业，又在熏习来生的果报的因啊。所以呢，实无是其实不必要这样子的嘛，对不对？其实可以断相续的嘛，而这个断相续不需要抽刀断水，因为那个水是没办法用刀子砍得断的，对不对？要断掉的是不要在那个水扰动它的沙尘，搞得它混浊不堪，看不清水的澄清相。你不要有太高太低的俱生的转变相，分别的扰扰相，对不对？你慢慢慢慢让它澄清了，定发生了，看清楚了之后，你就会避开险道，走平坦的道路，对不对？选择完整的因缘，抉择正道而行，这样子水不会弄浑了，你也不会在中间跌倒了，你就会慢慢渡过彼岸。更聪明者根本不需要着岸底，直接搭一个般若船，无我无法般若游，对不对？一竿到底，涅槃的前岸就在那边等着我了。但是最后还要舍掉般若船才上得了岸。这些都是我们在经上学得很熟的东西啊。所以实无是没有必要像过去那样子流转的，其实本来可以断相续的，每一个刹那都是我们继续流转跟断相续的抉择点，可是我们永远都没有办法把握那个抉择。一个刹那过又在下个刹那，一直不断的刹那无间相续，于中就是没有办法起顺抉择分，对不对？没有办法抉择解脱道，没有办法抉择正见，没有办法抉择空性的相应会。但是可不可以做得到？可以嘛，可以嘛，因为你的流转道并不是必然，并不是一定，并不是一定。只要你把过去的习气由熟转生，你只要把正见、正念、正知的这样子的一个正道的思维由生转成熟，这是要靠死功夫啊！一炷香一炷香，一次又一次，有多么痛的领悟，引发多么精进的加行，你才有多么深刻的开悟，这是骗不了人的。所以呢，虽现而实无，所以呢，最后你就会两句结论：彼现法性隐，彼是指谁？底下注明一下，恶取名言。如果恶取名言对境俱生就发生，分别也做，分别也照做，那么法性永远都只有在那边看着你，对不对？那个佛啊就在那边两老泪汪汪看着这个众生，好苦啊，可怜明者啊，我手伸在那里没有一处白叶可让我把抓，对不对？怎么度这个人啊？可是虽然他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人不能度，可他永远陪伴，永远陪伴，菩萨道永远的陪伴啊！你经常去巡视护法，巡视本尊，巡视你的自信如来，你会知道他只是隐啊，他没有不见，他 他没有不见，他只是隐。为什么隐呢？有遮障嘛。也不是他没有作用，他作用一直明白在那里，因为所有的法都在那边相续无间升起因缘所生法的实相，这个实相只是世俗地相而已哦，对不对？他一直告诉你无常，你偏偏要执以为常。他一直告诉你我不清净，你以为他是清净，因为里面有少许乐受可执，你就贪着那一粒老鼠屎，宁可让他坏了一锅粥，只是这样。所以虽现而实在不必要这样子了。所以呢，你的具身跟分别起的恶取名言，如果一直不断的无间相续的话，那么你的法性只好隐没不起作用，而不是没有作用。为什么？遮障故。遮障故，你把它束之于高阁嘛，束之于高阁嘛。那么笔墨，墨者也不是没有啊，不起作用啊，存在之存在。就跟我经常请各位要看的一部片子《美丽新境界》，那个拿诺贝尔奖经济学诺贝尔奖的那位，他开始啊被他的妄想境界，他以为是真实，对不对？于是他就一直接受那个工作。然后把他解读出来的密码去丢在一个根本已经荒废的建筑物，他以为那是一个真实的情报机构。到了后来有人跟他讲，那根本就是一个废墟啊，没人住的空楼房啊。那后来他更进一步去接受，我纵使已经知道我所见到的人并不存在，可是我却看见，那也无所谓。最后他拿诺贝尔奖的时候，那几个幻见的人就在旁边站得远远的观礼，让你的魔啊变成你的守护的护法，有多么庄严的事情。魔根本不需要遣除，这个时候啊魔佛不二，魔这个时候改一个身份叫做护法，懂吗？所以你能够入这个无二境界啊，你会哎呀好庄严啊，我过去错杀无数，对不对？错杀无数啊！你那个时候的悲心呢，跟智慧同时发下来，啊，那个汗毛直竖啊，那种感动，啊，那种感动，那种不知所以啊，不知所以，但是明明白白知道，那问题就是保人的功夫能不能长相续而已。所以，如果这些恶取名言的习气不起作用，不被他吸附的话呢，那么你的法性呢、啊，就常现前。法性常现前呢，你就跟慧能大师跟五祖的师父讲，哎呀我长生智慧，对不对？请你用米胎帮我胎一胎吧，对不对？帮我量一量我离圣道还多远，你这个时候才有本事请别人应渴嘛。你连这种功夫都不 摸不着边，你找别人应渴，对不对？处在别人前，你看我这么大圆满没有？大圆满可以这样的看的吗？大圆满要在你今天处事待人作物的过程当中，看你的回应态度，看你所表现出来的口气，看你表现出来的身的威仪，完全可以从你的三业对境的反应上看出端倪，不是虚假的东西啊。所以呢，这就是你理解，你知道要这样的做，那问题你做得到做不到？你是只有第五心才明白，然后开始变得第四心才明白，变得第三心才明白，变得第二心才明白，变得第一心出发心，刚刚作意立刻决就杀生。更高明的是，你未生念的时候，未生念的时候，你的心恒安住法性，常住不灭相，恒住平等性，这句话指的就是这个状态。这个时候你的心就恒住平等性，是唯识五味加行里面的一个状态啊。若如是作意，菩萨即能入无分别正智，这明白吗？啊，你能够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开始能够证悟。这个入叫证入，前面的悟叫做解悟，懂吗？那从解悟要进到证悟，那证悟要透过观行，你不透过观行，你也没法自然就证。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看，要经过观行而如何证悟。而证悟要证悟什么？证悟什么？好，请看往底下看。从缘至为是，缘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对不对？这是约中观来说了。 那么如果用唯识来讲的话呢，一切都是因缘果的建立，色法二缘生，心法四缘生，对不对？眼识九缘生，你每一个都可以看到每一个因缘所生法的因缘果的建立相，它的无间相续相，它的事生灭相，好像有物于中生生灭灭的相。你在这个相上，你能够圆这个相，知道它唯是事，无有真实。啊，你在唯是的后面呢，写无意，就是无真实意。你知道它唯是事性，无有真实意。然后进一步呢，观事不得尽，哦，许是有，但是不得尽的自信。不得尽的真实之心，知道这个尽唯是事所显嘛，对不对？唯是心心所相应所显的境界，是见分所带起的相分色而已，并不是外境四大的实色，不是，都是你托这个四大实色在心见分这一头带起的相分色而已啊，啊，相分色而已。那么由尽无得故，这进一步由这个所观尽无可得自性呢，进一步可以比类得之，亦不得为事性，那个事性也不可得。我想这个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了，只是做一个结论跟归纳而已。而这个说有前后，先得所观空，再得能观已空。说是次第，实即知道它无次第可显，对不对？进一步由此无得故，无得是什么？没有前后次第的分别。所取空跟能取空是同时，同时的意思就是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有这个道理，知道它不是次第生，知道它非一非异非次第生，懂吗？知道它非一非异非次第生，由此误入二取不可得。所以呢，你能够误入什么呢？你能够证入底下那个入啊，前面就改成证入。你能够证入二取的名言尽，无差别自性可得。好，我再讲一遍，你能够证入什么呢？证入二取啊名言的分别无差别自性可得，就是能取跟所取并没有差别自性。为什么？都是同一个事性，而事性又是依他起相。依他起相是原生，而原生的实相圣意所显是无生，对不对？是同一个时候持有故彼有，再进一步知道跳脱出去持有故彼有的原生，进一步知道圣意所显是什么，此无故彼无。此一故彼无不是全无，